Method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Monday, the 21st of September.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966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部分，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阿弥陀经导读，我们一起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经导读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我们今天播到第20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这个地方赞叹持名的功德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诸佛转赞，第二个教主结叹。我们先看诸佛转赞。舍利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圣难续有之事，能以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那么这段经文的重点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十方诸佛呢，是在他们的弟子当中啊，经常会去赞叹释迦牟尼佛啊，他能够承办圣难稀有之事啊，就是十方诸佛来赞叹释迦牟尼佛。我们看经文，舍利佛，正如我释迦牟尼佛也经常的称赞诸佛啊，那么佛是互相赞叹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有时候在为弟子开示的时候，也会赞叹普光佛、普明佛、普净佛。那么十方诸佛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在这个同时呢，这个十方诸佛呢，在告诫他们弟子的时候，也经常的赞叹我释迦牟尼佛啊，也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诸位弟子，你们要知道啊，在娑婆世界有一个释迦牟尼佛，他能够呢承办圣难稀有之事。当然这个圣难稀有不是我们一般的，你说哎，这个人一天拜3000拜啊，哦，圣难稀有啊，他能够打坐4个小时圣难稀有啊。但是以佛来说，这个都是小事情的啊。佛陀所说的圣难稀有指的是两件事。第一个，他能够在娑婆国土的五浊恶世成就无上菩提，这件事情圣难稀有，完成一个自利的功德。第二个，他能够在一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来弘传这个净土的难行之法，成就利他的功德，这件事情也圣难稀有。那么为什么叫圣难稀有呢？因为娑婆国土的特色是遮障特别多，所以你要承办自利利他的遮障特别的厉害啊。那么娑婆国土的特色呢，这个地方讲出的一个相貌叫五浊恶世啊，我们解释一下。当然这个世界有十方的世界了啊，那么娑婆世界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五浊的情况。这个浊啊，古德的解释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杂染意，第二个是障碍意。那么莲师大师就把这个杂染跟这个障碍啊，他讲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其实是出自楞严经的哈。 他说有一杯干净的水，那么你把它丢进去很多很多的泥沙，再把这个水跟泥沙搅拌一下，这样子叫做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本来是很干净可以喝的嘛，你丢了泥沙以后不能喝了，因为它从清净转成杂染。第二个，这个水本来流动力很大，结果它这个泥土地进去以后它产生遮障，没办法流动。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五个法呢，对我们的身心世界啊产生的杂染，产生的一个修道的障碍啊。那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结浊，这个结浊叫做众浊交臭三灾祭祖，它是一个整个五浊的总相。众浊当然指的是后面的四浊都祭祖，那么在这个结浊当中呢，也出现的小三灾。这个劫啊，就是时间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寿从8万岁不断的递减到了2万岁，众生就进入到五浊恶世。那么这个五浊恶世在2万岁以内呢，开始有三种灾难。第一个刀兵，人跟人之间开始发生战争啊，以前的众生是没有战争。第二个产生疾病，开始有病痛啊。第三个产生的饥馑啊，在2万岁之前呢，衣食自然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啊饥饿的情况。到2万岁以内开始，这个农作物开始欠收了。所以这个劫浊就是所谓的啊一个众浊交臭三灾祭祖。见浊啊，大家开始邪知邪见波无因果啊，人们开始重视果报不重视因地的啊。烦恼浊，贪嗔炽盛不得安稳啊。那么到五浊的时候，大家的心呢、啊、躁动了。为什么躁动呢？因为欲望变得比较强。众生浊，那么果报卑劣，备受重苦，大家的果报变得卑劣的啊。命浊，那么短命，寿命短暂，死于非命，很多很多的因缘啊，大家没有到达自己的应该有的寿命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五浊恶世的状态之下，他能够走南行道而成就佛道，而且在娑婆世界弘扬佛法，这个是甚难稀有。释迦牟尼佛的特色，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啊，他在六度当中啊，他的特色，他的精进波罗蜜特别的殊胜，很少有一个菩萨像释迦牟尼佛这么精进的。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在因地的时候，在经论上说，他生生世世做弥勒菩萨的弟子。哎呀，按照正常的情况，他应该弥勒菩萨先成佛的，但是释迦牟尼佛特别精进，所以他找弥勒菩萨呢，那么而成佛道。你看弥勒菩萨，弥勒十八的特色是什么？慈悲啊！所以你看弥勒菩萨他的福德特别大。诸位要知道，弥勒菩萨他成佛的时候啊，那么人寿啊，那么是很长的，而且那个时候呢是衣食自然。意识自然不用耕种的好，那么龙树那个弥勒菩萨在龙华三会的时候讲经只有三会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讲经301会。不过弥勒菩萨在弥勒成佛的时候，他的讲经啊，他每一次法会度化众生都很多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特点在于精进，他敢在娑婆世界成佛，敢在娑婆世界弘扬男性的法门。你看这个《法华经》啊，刘通分啊，那些阿罗汉 啊，你看刘通分有一个叫从地涌出品，闻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这些小乘的声闻人回小向大士菩萨了。佛陀跟他们讲说啊，你们这些声闻人都是依《法华经》而得度的，回小向大，我灭度以后，你们是不是愿意来弘传《法华经》？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都不敢说在娑婆世界，他说我们宁可到他方世界弘扬《法华经》。为什么呢？因为娑婆世界的个性啊，个性太刚强了，你跟他讲他也不听，是不是？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从地涌出那么大菩萨，跪在佛前说啊，我这个声闻人啊，习气没有断啊，他不然不敢承担这件事啊，娑婆世界我们来承担。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是在十方诸佛呢经常提到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特质啊，他的一个修行的特质啊，就是他特别的境界，他经常能够完成啊别人不能完成的圣难稀有之事啊。这个是在十方诸佛对本师的一个赞叹。好，我们看第二段，教主结叹：舍利佛，当知我以五浊恶世行持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使难信之法，是为圣难。前面的经文呢、啊，是十方诸佛在对弟子开示的时候，讲到释迦牟尼佛一个他的一个个人的特质。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是释迦牟尼佛对这样的特质啊，自己表示同意。他说他们讲这个是事实。好，我们看经文：舍利佛，当知我以五浊恶世啊。那么当然，当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所有的弟子，你身为我的弟子，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么我过去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在这样的一个五浊这么多身心内外障碍的情况之下，来成就无上菩提，来弘传这些难信法门啊，这件事情是的确是圣难稀有，十方诸佛讲的并没有夸张，是事实。那当然，一个佛陀他为什么经常会讲到这件事情是这么的困难啊？当然，释迦牟尼佛讲这不是说哦，标出他自己很厉害啊。当然，这个地方有他的深意啊。我们看藕益大师的开始，那么这样子，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强调修行的困难啊？我们看最后一个附表第十六。结叹神明功德啊。那么在本经讲完之前啊，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么释迦牟尼佛一再的强调在五浊恶世的自利利他的困难啊。那么这当中到底是有什么深意呢啊？那么藕益大师把这样的一个秘密意啊开显出来：若不深知其甚难，将为更有别法可知五浊蓬勃宅里细顿纷然。那么我们身为一个弟子啊，假设我们很可能被现在一时的顺境产生蒙蔽，那么也可能我们一时的善业起现行的 啊，那我们就忽略了我们阿赖耶识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业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深刻的了解到这个五浊恶世修行的障碍的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说，哎呦，还有其他的法门可以离开五浊恶世的啊，换句话说，持持名号不是唯一的方法。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呢，蓬勃宅里细顿纷然，这个在整个三界烦恼火、业火、果报火三种火燃烧炽燃的房间当中呢，其实这个想法是一种细论，纷然就是很多很多的细论。细论就是说带有言说了，多无实意的言说可以了，但是要成就真实意是没办法。也就是说呢，我们看第二段：为深知其甚难，方肯使尽偷心，保持一行，此本师所以即口说其甚难，而深除我等之也。之所以强调甚难啊，主要是让我们末世的弟子啊，真实的使尽偷心，保持一行。这个就是佛陀在经典的最后讲甚难稀有的一个主要的用意啊，是这个意思的。我看这个藕益大师的传记啊，藕益大师他24岁出家，25岁开悟。他这个人善根很强，观照力很强。他不但观照力强，他的修行的力量，那个行动力也很强。你看他经常闭关了，一闭关就是往生咒、大悲咒几万遍、几十万遍，甚至于几百万遍。他曾经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讲过一句非常豪气的话，他说啊，系出家时，忠称自负，藐视教典，妄为持名，屈为众下。藕益大师他刚开始不是天台宗的学者，他是参禅的，忠称自负。参禅人的人呢、啊，他是观照现前一念的，啊，所谓的一念不生前提现，一念方动无明者，他只是观照当下这一念的。那你们这些邪教的还要依教起观啊，这太麻烦了，这些都是啊如来禅啊。那么他不但是看不起修止观的，他把念佛也看不起，中下根人修的。 那么他当初对整个所谓的一念不生即如如佛这样的法宝啊，充满了自信。直到他四十几岁的时候，他的这个自信产生动摇。他四十几岁生了一场大病，诸位看传记就知道。在这个传记上说啊，他这个病痛到什么情况啊？这个病痛折磨到一个一代大师，他说啊，七日七夜不能坐不能卧，唯有含泪念佛而已。一个有钢骨的祖师会折磨到他含泪念佛，你就知道那个业力不可思议。后来他说啊，从今以后啊，对净土法门啊，保持一心，万流莫忘。这个时候对佛号一心归命，通身靠道，他开始著作《弥陀要解》，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机会读到这样一个法宝。所以诸位要知道，这个慈悯啊，印光大师在文朝的时候曾经对这个一心归命痛身靠倒，他讲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说什么叫一心归命呢？什么叫痛身靠倒？你念佛的时候要有两种心情，第一个，你相信你是业力凡夫，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惑战胜了生脱死，你相信你自己没有处理的因缘。也就是说你在念佛之前的心理建设啊，就是说啊，我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修空观也好，不管拜佛也好，不管是持咒也好，我现在开始到黎明中，我不吃饭也不睡觉，整天用功，也没报了生死。这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就是现实问题。如果你认为说啊，你除了佛号以外，你还有其他的出路啊，就不，这个就不能讲一心归命了。那么这个佛号是你很多佛很多法宝的其中一个法宝而已，那你这个叫三心两意了。我们不一定要强调佛号念的很多，但是对佛号那种情感是要建立的，就是你相信我离开的佛号我就没有处理的意愿。第二个，你相信阿弥陀佛有大悲愿力，决定能够救拔你。第一个相信自己无能，第二个相信佛力不可思议。这个时候佛号在你的心目中的定位才正式的明确的安立下来。这个就是身为本经的最后佛陀说甚难稀有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使劲偷心的。我想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啊，念佛法门绝对不排斥其他法门。你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念地藏王菩萨也可以，你修其他的善法通通可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你要知道你这个法宝当中什么是你的本命元神，你要知道。一个人啊，完全对法没有分别啊，什么法门对你都是一样啊，你不能往生的，不可能往生。净土法门是要有一点分别心的，就是佛号它在你心中有一些不共的特色。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印光大师的话体会一下哈，什么叫做本命严惩通身靠道，你把它体会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修皈依的。好，我们换到经文啊，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到一个啊，我们在执持名号的一个心情啊，就是你必须要了解到一个了生脱死的困难，你才能够真实的很踏实的，我们讲把对佛号升起皈依啊。那么这个是在经文当中所谓的欠行啊，这个地方的行指的是指称名号。好，我们看最后的结欠。佛说此经已，舍利佛及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心咒作礼而去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讲完本经啊，所谓的一个本尊相应法啊，集众生心投大觉海，这样的一个三资粮啊，信愿持名的三资粮啊，那么这些大比丘、大菩萨，还有天人、阿修罗啊，那么听了以后都非常的欢喜，那么作礼而去。好，那么我们看最后一段哈、啊，第十段，结是欠修啊。那么我们把前面学习的经文呢、啊，做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做一个总结啊。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先看结示法要，再看几诵劝修。 那么净土中的修学啊，简单的讲就是一敬弥陀，信愿具足，啊，有信心有愿望来忆念弥陀的圣号。那么当然你在念佛之前呢，你要把佛号当作本命言成通声号道，啊，这是印祖的开始。那么在念当中呢，有静中修跟动中修，啊，静中修呢主要是包括都摄六根跟经典相聚了，啊，所谓一敬弥陀，念诵听，栽培专注力，啊，十际成片三三世，成就相续力，啊，这个地方是成就一心，啊，就是先在你妄想当中建立一个佛号的力量，这是一个止修止境的力量。那么慢慢的这个止境的力量成熟以后，开始去动中历练，啊，意境逢缘，妄想升起，那么我们开始修观照，啊，达妄本空，知真本有，那么再跟佛号配合，啊，转念念佛，妄想消灭，佛号独存，那么这样子就开始修不乱了。这个净土法门啊，它的修行呢，先生善再破恶，先生善再破，先成就佛号，然后再用佛号来调伏烦恼。有很多居士都问我说，我们念佛人刚开始是在境中修好，还是刚开始就在环境中修啊，历练一下比较好？其实如果你一个初学者，你不应该去历练。印光大师讲一句话说啊，念佛的人重点在于你要念得清清楚楚，要听得清清楚楚。你刚开始的时候，扫地的时候念佛啊，工作的时候念佛，你不可能清清楚楚的，你不可能一心两用的。脑参可以，如果你佛号已经非常熟练的，扫地可以念佛，工作可以念佛。但如果你是初学者，你这样子念佛，那力量太薄弱，不可以。那你刚开始怎么念佛啊？刚开始的时候啊，找一个不受干扰的地方，也没有起烦恼的时候啊，在极静的心中，一记弥陀念诵听，十记成片三三四，嘴巴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一记一记的把你的妄想当中啊，把这个莲花的根啊，在你的心中深深的种下去。等到你佛号熟练了，立言对境的时候，你这个佛号是熟练了，那就可以了。如果你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在佛堂进修的经验，你的佛号都在洞中修啊，我保证你的佛号不可能听得清清楚楚，那么就是含糊笼统。那么你跟弥陀的感应的力量，那个信号就薄弱了，因为你一个没有指使，没有好好的指使。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哈，一定要有这个静中修的基础，才能够立言对境的历练。好，我们看第二段的偈颂劝修。好，那么这个当中两个偈颂，第一个我们先讲信愿，第二个讲持名。先看信愿，我们看偈颂：唯海回视积如山，别列欢尘是海南，世界刀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诚难作你金千遍，带脚披毛立万端，不像此生生净土，脱胎一错悔时难。这个偈颂我们分两段，啊，第一个是事相，啊，只是生命的真相，第二个是劝修，啊，正式的劝勉我们修行，啊，那么事相当中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我们先看看过去的生命相貌。那么我们过去是怎么样呢？唯海回视积如山，别类欢尘是海南。我们从经论的学习啊，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啊，那么因为死亡的尸体啊，像须弥山这么多了，那么因为生死离别所流下的眼泪啊，像四海南这么的大。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每一次的生命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因为一念的糊涂啊，那么投胎以后啊，在这一期生命呢，啊，因为一念的受身而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而这些痛苦完全是不值得的，对觉悟一点都没有帮助。这个是我们过去的相貌，我们白白的去付出的痛苦，这个跟修行的痛苦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是我们一念的颠倒啊，我们不知道求生净土啊，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的愚痴啊，其实我们过去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了。 那么现在怎么回事呢？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谈时有患。哎，你好不容易熬出的头，你好不容易前生的布施、持戒的善业起了起现行了啊！但是我们必须提醒大家啊，这个你现在的风平浪静啊，是无常败坏之相。为什么呢？人生弹指有何患？因为你在修善业的时候是生灭法，你不是经常修善业，你也造了罪业，所以得果报的时候，这个业也是有穷尽的时候。所以不管你今生多么的如意啊，你长得很庄严，身体健康，眷属又很美满啊，这些都是暂时的啊。那么来生又怎么回事呢？尘难若你金钱变，带走利毛披万端。那么各走各的啊，有善业到人天去，有罪业到三恶道去。那么换句话说，假设我们不求生净土啊，来生还有很多很多的善恶道等着我们。所以我们虽然活在现在，但是我们也要回顾过去，也要去规划未来。那么我们透过过去、现在、未来一个生命水流的一个彻底的了解以后啊，我们心中应该可以做出一个结论啊，不像此生生净土，投胎一错回事来啊。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人生，又遇到净土法门的注视啊，假设我们这次因缘错过，你来生不一定这么幸运的，你不一定得到人生，你要到天上去，你也别不好修净土了啊。那么你是不是能够得到净土法门这个传承的注视都很难讲了啊。所以说真正能够把握的就是现在。那么这个古德的计算啊，是告诉我们一个化验的重要啊。那么第二个，你一开始有化验以后开始持名啊，一句弥陀法中王，无边妙意广寒藏，十念往生成正觉，不在世间论短长。我现在正式的化验求生净土，我应该怎么做呢？你要有一个方便。那么你既然要跟弥陀感应道交，最好的就是佛号，它是你所有法门当中的王。你心中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句佛号是无边妙意啊，它是无量光、无量寿啊，整个依报庄严都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临命中只要保持十念啊，就能够往生乃至成就等觉菩萨。那么事实上是不在人世间啊去论高下了。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净戒法师。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也为向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福慧增长。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拜拜。Thank you.